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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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丧逼。
这部剧真正想表达的是现代性
东亚那边的道德展现在轮回宿命观。
新的 norm 就是窒息 play， 新的 norm 就是孤独，新的 norm 就是无所适从。
外界给他们施加的身份全部剥离了，我就只是作为一个我个体存在。
有一个比心理治疗来得更有效的方法，就是你遇到一个跟你很类似的人，然后把它当做一面镜子。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的一期多伦多丧逼。那就还是我们几位，就是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从来不认为这部剧是在阐述什么文化问题。我一直认为这部剧其实最后阐述的就是一个个人的问题。然后这个个人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说你无论是作为家庭，还是无论作为个人的人生，其实我们都是 somehow 是在跟随一个 norm 的。但是我感觉这个剧里的男主 Danny 跟女主 Amy 其实他们是在试图打破这个 norm 的，去试图对抗这种所谓的无论是社会体系下的标准，还是这种人生体系下的一个标准。然后这个就让我想到了就是另外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剧情，就是最后一集。我觉得最后一集其实是把这部剧整个升华，从一个所谓的现实主义题材升华到魔幻现实主义题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然后最后一集基本上，然后最后一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最后反正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最后那个Danny 就是逃亡了，然后那个 Amy 就是去追 Danny， 然后有一段追车戏，最后两个人都翻车了，然后就是迷失在了一个荒郊野外，然后两个人不得不找到公路去生存。然后中途因为就是饥饿呀，然后因为这种饥渴呀，他们就要找到一些食物去充饥，然后无意中吃了毒蘑菇，然后最后两个人都嗨了。然后就是这么一个，这就是一个剧情铺垫。然后印象特别深的就是他们吃完了毒蘑菇以后，就是男主跟女主是有一段对话的，但是这段对话是男主以女主的口吻来说话，就是作为男主 Danny 以 Amy 的视角去说话，而 Amy 以 Danny 的视角去阐述他的人生或者怎样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桥段吧，就是说他其实在最后一集他脱离了所谓无论是东亚家庭美国人，或者作为一个这种中产阶级，或者作为一个这种底层人士，所有的这些，他把所有的这些就是外界给他们施加的身份全部剥离了，我就只是作为一个我个体存在，然后我去询问我的人生，我的人生的意义，我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整部剧真正要探讨的东西，而不是所谓的文化 culture shock 或者这种所谓 culture impaction， 没有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它其实探讨的就是个人的所谓的这种虚无与孤独感。
这点我很同意。我觉得这部剧其实是从第七还是第八集开始才变好看的，八个月之后才好看的。我觉得前面呢太疯了，太疯疯癫癫的，但是第八集之后它整个节奏慢下来了，其实也有疯狂的部分啊，但是它相当于有一个暂停，然后再重启，然后就有一个大幕拉开的感觉，就是后面拍的蛮好的，尤其是到最后一集的时候，就是周哥刚才说的那段特别好。两个人在吃了置换的东西之后以彼此的口吻说话。但是那一段经典之处在于什么呢？他一方面是 Amy 说话的时候，就是其实是 Danny 在说嘛，对吧？Danny 说话其实是 Amy 在说，但他们说的对象其实是自己，他们是在向自己说话。就是那一段我觉得特别巧妙，特别特别巧妙。 Amy 以 Danny 的口吻向 Amy 说话， Danny 以 Amy 的口吻向 Danny 自己说话，实际上还是自言自语，但是他要通过一个 agent， 他要通过一个媒介。我觉得那一段特别好，我觉得最后一集是我能给这部剧四星的原因，很大的原因。是，我也同意，就是这部剧真正想表达的是现代性， 是现代性，是现代人的这么一个状态，就很好。他最后一集的时候还有一段非常简单的一段，但我觉得是这部剧的一个不能说点题吧，但我觉得很接近了，就是丹尼说我们这代人还小的时候就有了 internet， 有了互联网，然后就有了 porn， 就有了 A 片在网上，然后这 A 片就泛滥了。这个时候 Amy 说 choking 就窒息 play 以前是很小众的，但是在那之后好像就变成很大众的事情了，就一下就好像所有人都在 choking play 了。就这件就这一个小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他实际上在说什么呢，他说的是 A 片，他说的是 choking， 他实际上说的是一种疾病吧，或者是一种或者是孤独感也好，或者说是心理的问题也好，诸如此类也好，全部归结起来就是现代性，就是个人的孤独感这样的东西以前也有，但是以前它没有那么广泛，而现在已经成了一个 norm 了。新的 norm 就是窒息 play， 新的 norm 就是孤独，新的 norm 就是无所适从。所以说就是那一段我觉得特别好。
就刚才老王说的那些东西就让我想起来这部剧，就是无论是我在看的时候，或者就是我要说这个就是这部剧外的影评印象最深的一句台词，就叫西方的心理治疗是不适用于东方人的。然后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非常非常的有共鸣，就我是觉得就是东亚的，就是东亚的中日韩三国的八零后的这一代的人，我所谓的八零后是指就是八零年代以后的，包括八零后九零后啊零零后啊怎样，他们身上我们或者说我们身上带有的这种虚无感与孤独感是与生俱来的，而且他是我感觉是从八零年代以后他是呈井喷式的这么一个方式呈现出来的。我认为就是我们所呈现出来的这种虚无感与孤独感，相较之这种西方社会可能在十九世纪的时候那种所谓的上帝死了所带来的孤独感要是更强烈然后更勃发的。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没有。
为什么？
没有，我开玩笑，就是我觉得是有相似之处，但是又不尽相同。如果我们说上帝已死的那一代西方人，他的一个关键点在于道德上的点，就是从此之后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固定的一个 moral code， 一个道德的这么一个那个叫什么道德的这么一个指针去为他们指明方向，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而这个呢对于我们这代人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疑惑。当然另一点我认为有的，就是说当你什么都可以做的时候你反而什么都做不了，当你选择太多的时候你反而什么也选不了，这一点我觉得是相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道德上面的这一个 component。 对，
我认为是有的，就是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的道德的标杆在上帝，在信仰上帝，他们有一个信仰，但对于我们来说不是。我认为对于所有的东亚的人来说，我们的道德上我们的信仰的标杆就是家庭，就是所谓的这种传统的家庭关系。但是你们现在可以想想，就是东亚式的这种宗族的家庭关系早已经被打破了，早已经没有了。
对啊，所以说就是东亚的道德体系的这个解体是一百多年以来的事情，不是三四十年以来的东西，所以说这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并不是完全等值的。对，
就关于周哥刚才说的，就是说东亚人的这种道德然后是基于家庭，我稍微有点不太认同啊。我觉得就是东亚那边的他的这种道德其实展现在他的就是这种相信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这种轮回宿命观，我觉得其实他会更接近这个。然后其实在这点上我觉得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跟上帝这个也是比较相近的， 因为上帝就是属于新上帝，他就觉得我道德好，我能上天堂，然后就是说如果我就是做坏事会下地狱，所以就是说他是有这种惩罚机制的，所以 我在这点上我觉得东西方都是一样的。
然后可能就回应一下就是 Amber 的这个，我也 somehow 同意吧，但是我始终觉得就是说可能在这种所谓的因果轮回以外，其实我在我个人看来，就是更多的来说，道德标杆是我所谓的家庭式的道德标杆，是就是就像我们之前讨论的这个，我们上一期讨论的这个所谓的 norm 似的，就是哦，作为一个东亚人，我就一定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就一定要去为父母养老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我为什么说就是八零后一代就是会有井喷式的这种虚无感跟孤独感呢？我认为就是一方面是的，在过去的一百年之内，这个东亚的家庭观在消解，尤其是中国的家庭观在消解，因为各种不同的事件etc. 然后同时我认为从真正意义上来说，八零年后就是我们这一代是真正的接触到了所谓的就是个人主义的一个兴起，就是其实从八零年后，就是我感觉无论是中日韩这三个国家，其实都在somehow 的开始效仿西方的一个生活的或者处事的一个方式。然后西方的处事方式，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个人主义。然后我们在强调个人的时候，就与我们之前传统的这种所谓以家庭为单位的价值观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冲突。我认为就是因为这种冲突造成了八零一代的虚无感与孤独感。因为过去很多年，就比如我们父母那一代，无论是五零后或者六零后，他们都觉得哦，我的一生就应该是我找一个人结婚，然后我生孩子，然后我努力工作，然后我养老就靠我的儿子或者女儿，靠我好几个家族的这种成员，然后一块抱团，然后最后就平平淡淡的过完了一生。但是现在的东亚的八零后，我认为我们不是这种想法，我们更多的是去探索我们自己，探索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可能性。但是这种你在探索你自己生活的可能性的同时，你就已经就是背离了你家庭本身的一个标准。我认为这个在映射到这个剧里，就是其实就是 Danny 跟 Amy 他们在挣扎的这个点，就是他们一方面就是有一个巨大的，无论是这种所谓的阶级啊，或者所谓的这种东亚家庭的这么一个重压在压在他们身上，但是同时他们是想去他们是想去探索自己，去了解自己，去开拓一个新的这种所谓自由的领域的。我认为这个就是这个剧最后想表达的这种东西。然后就恰恰是因为这种自由，这种自由感与这种所谓的束缚产生的碰撞，导致他们最后迷失，然后发生了这一系列的非常奇怪的，然后非常夸张的，然后非常离奇的事件。我认为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个虚无感。
回归到就是一开始说的西方的心理治疗对东方人有没有用这个事情上面啊，我觉得就单看这部剧里面，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比心理治疗来得更有效的方法，就是你遇到一个跟你很类似的人，然后把它当做一面镜子，然后不断的去发现自己的问题，找到你挣扎的痛苦是什么，你的本质是什么，最终达成一个彼此和解，也就是他们最后一集里面就是互换身体的那一幕。我就是互换身体，我觉得就是标志着他们最终可以就是彻底的理解彼此了，然后认识到他们其实是非常非常类似的人。虽然是就是观众，就是任何有眼睛的人从第一集就开始发现他们其实是非常相似的人，就他们开始路怒互相报复的时候开始，因为他们从小其实就面对着就是长辈的各种期待呀，然后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会理解他们的愤怒，也没有人会对他们的愤怒做出回应。就比如说 Amy， 她的生活圈子，她是那种就是阶层比较高的白人圈 ，LA 的白人圈，然后他们是要求体面。她的老公会认为负面情绪是需要控制和治疗的，然后并且也不会去承认她的工 作价值。虽然说 Amy 她是一个养家糊口的人，但是她的老公是一个艺术世家嘛，所以他们就依然觉得就是 Amy 是高攀了，就是自我感觉很良好，并没有对她的价值做出任何的承认，所以也没有共情到她的痛苦和挣扎。然后 Danny 这边的话，就是他在远在韩国的父母对他抱以极大的期望，然后他的弟弟呢又是西化的，就整天想着就是打游戏，谈恋爱，然后练块，对，就是他也不能理解哥哥对于就是抑郁不得志的那种沮丧。所以当 Amy 和 Danny 遇到彼此的时候，他们发现其实有一个人可以和自己一起发疯，就是虽然说他们采用的形式是互相攻击互相报复，但是对他们来说是彼此是给出了正反馈的，所以他们每次报复过后就心情非常舒畅，就这种方法其实比去看心理医生更加好使。然后他们久而久之就对这种互相报复互相发泄的游戏上瘾了，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再延展一下，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或者总结来说，就是它其实就是一种在失去一个这种所谓的无论是道德标杆或者你的人生标杆之后，因为我们都是社会属性的动物，那么我们在这个社会生存的时候，我们始终无法摆脱他者的影响，或者说我们人生的意义永远不是只是我自己人生的意义，我们需要一个他者。就说白了，在失去这个 norm 以后，我们会转而去寻找一个 representation， 我们会寻找一个同类。然后恰恰就是在这部剧里，就是 Amy 找到了 Danny， 然后 Danny 找到了 Amy， 然后通过无论是他们自己的互呛啊，或者在这一系列的这种由路怒引发的一系列的暴力事件之后，其实他们找到了与自己志同道合或者与自己同类的这么一个人，从而界定了自己是谁。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片子真正要表达的东西。所以就是说当然你看到这个结局就知道这个片子之后可能会出第二部，所以其实我还挺期待，就是第二部最后如果有第二部的话，这个第二部最后会演成一个什么样子，大概就是这样吧。然后其实说到这个片子，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看完以后，或者说我在看完以后，其实就是我总是就是无意识的拿这个片子与前也是前一阵子刚刚获过那个奥斯卡奖的那个《瞬息全宇宙》相比。然后你们会不会有这种，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其实这两部片子想表达的东西是差不多的？
不会。
为什么
没有，我其实我和赵老师在之前有讨论过，然后我其实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瞬息全宇宙》的，我觉得当然也是媒介的原因，那是一部电影，这是一部电视剧，剧集和电影之间的这个侧重点不太一样。我觉得《瞬息全宇宙》里面所包含的内容还是虽然更短，但其实更多，而且它的手法更夸张、更魔幻、更荒诞一些吧。对，它有一个存在主义的内核在里面，而这部作品呢，更多的是一个现代性的反思，没有那么多存在主义的内容，这是个人观点啊。
嗯，我也同意老王刚才说的，就是我觉得《瞬息全宇宙》它主要它想就是说表达的其实就是在探寻这个存在主义、虚无主义这个东西，但是在这个 Beef 里面，它其实掺杂了太多想表达的东西，存在主义只是他在就是最后就是出现了一点点昙花一现这种感觉，但他大部分我觉得就是包括大部分人看到这部剧可能第一反应也是就是他会想到社会问题，然后他会想到就是说这种 culture shock 的问题，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这部剧他有讨论存在主义、虚无主义，但是他只是就是非常浅的讨论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我首先不太同意。我认为他不是非常浅的讨论了一下这种所谓的虚无主义。我认为就是所谓的虚无，其实
不是要用大段的语言去铺垫的，而是也许一个眼神一个表情就能表现出来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剧或者说最后一集高明就高明在他用15分钟就已经把这个瞬息全宇宙可能花了2个小时想要表达的东西都说清楚了，然后同时剔除了瞬息全宇宙里我最不喜欢的一点，就是说爱能拯救一切的这个主题。爱根本不可能拯救一切，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对于我来说，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就之前老王在上一期提到了，就是说 social norm 是一个文化 norm 是一个幻觉。在我看来，就是从瞬息全宇宙里，我认为爱就是人类给自己最大的一个幻觉。
我觉得我要去为瞬息全宇宙写一篇影评，然后拿个来给周哥看，详细讲阐述一下我觉得那部电影的精神内核。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关键性的不同，就是从那一部电影中看到的东西不太一样啊。对于这一部剧集，对于 Beef 来说，我觉得其实观点是差不多的。
所以老王对瞬息全宇宙的内核是怎样的？
我认为瞬息全宇宙讲的，它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存在主义的英雄历程，就是 Hero's Journey。 它有任何一个 Hero's Journey 的全部内容，只不过它是一个放在存在主义的架构里面，也就是它要从开始的这个纷乱的世界，或者说是不断重复不断的无聊的这么一个世界，觉察到其中的荒谬性，然后在这个荒谬性不断增加达到一个临界点之后的虚无主义，也就是那个 Everything Bagel， 就是那个黑洞，也是包括他的女儿带他去走向下一步。在这一个阶段之后，就进入了这个就是两块石头的那个状态，就是更多的是一个荒谬虚无之后的这么一种无所谓的，就是做任何事情都可以的状态。我要靠一些卡拉马佐夫兄弟，在那之后，在一切这些东西我们都认为它是事实之后，人该如何生活？他说到底讨论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就是说那部电影讲的，我们现在看好像是爱能拯救世界，其实并不是爱能拯救世界，而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人要怎么活？你是更想有爱的活，还是说是无所谓？我就要去毁灭世界，就像那个女儿的行为，我就要去毁灭世界的那样活。而这部电影想表达的就是带着 kindness， 不是爱，是 kindness 去活更好，或者说这样也可以活，并不一定要去撕碎一切。我觉得这是非常，就是那部电影整体来讲是非常加缪非常萨特的。对，如果把它局限在爱上的话，我认为是不够的。
我认为这个不就是，其实你刚才讲这剧情不就是 Beef 的剧情吗？就是1到7集它不就是一个从这种所谓的有趣然后察觉到世界的荒谬吗，一步一步最后到达临界点，然后在最后一集井喷，然后最后发现就是我们如何存在，我们怎样存在，我们是否应该以一个 kindness 去对抗这个世界，那不就是最后 Beef 的最后的一个镜头吗？就是两个同类最后得到了和解吗？但是它当然了，但是他没有像瞬息全宇宙那么肤浅的一个以爱去和解呀，而是他更多的是一个以心灵深处的一个这种认同去和解，他只字没有提爱，而不像那种所谓的以血缘为纽带的这种爱，这种牵强的爱。
我觉得是有关键性不同的，在 Beef 那里最后并不是这是两个人，是那两个角色之间找到了共通性，是他们两个之间找到了共通性，是两个受伤的野兽在互相舔舐伤口，而不是有一个不同于他们之前的思想的行为模式，这是几个关键不同点之一。另外一个不同点是在瞬息全宇宙里面，这种荒谬性是逐渐 build up 的，这种这个世界的无理是逐渐 build up 的，而在 Beef 里面他一开始就这样，那样极端的路怒就一开始就是很荒谬的，他没有一个起承转折，他这一开始就把这个调门拉到了最高。这也是我之前在上一期的时候我有说过，就是我觉得整个他这个人物缺乏，尤其是 Amy 那个角色缺乏一个成长，或者说缺乏一个这个旅程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是第二个我觉得不同点。第三个不同点是我觉得在 Beef 的最后一集，他们在互相倾诉或者说互相去探讨这种痛苦、这种虚无、这种孤独的时候呢，更多的是一个情绪上的发泄，更多的是一个就像我刚才讲的，是两只受伤的野兽互相舔舐伤口、互相安慰的一个情况。他们经过了十集发现，哦，原来两个人是如此之相似，但是这个相似点 是在孤独上，是落脚在孤独上，是落脚在无所适从上。我觉得这当然是整个存在主义、整个这个虚无主义的一个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但是我觉得只有这一点不够，只有这一点不够。对，
就是首先回答你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无序的堆砌哈，就是说从一开始的路怒到最后以这种所谓抢劫富豪，然后最后把富豪这个安全门直接把富豪肢解的这么一个剧情来说，我觉得这并没有说从一开始它就是已经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东西了。我觉得反倒是瞬息全宇宙它其实一开始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东西。然后再说到所谓的野兽舔舐伤口哈，这个就是我最赞成这个剧的一点吧，或者我为什么觉得就是这个剧要比瞬息全宇宙要强，因为我觉得这个剧是魔幻现实主义，瞬息全宇宙只有魔幻，就是我们生来就是孤独的，就是说你把一个就是所谓爱，或者你把一个所谓就是哦人生最后就一定要得到升华这个事儿看得这么重，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大部分的人生，或者绝大部分的人生，或者我可以说所有的人生，其实它并没有一个升华，而是只是我们多早能认清现实，就只是一个 matter of time。 所以通过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说 Beef 好就好在他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你们没有什么可以拯救的，没有什么所谓的爱能拯救一切，没有什么所谓 kindness， 我们所有的 love 都是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说的 conditional 的，我们都是有索取的、有需求的，通过对方或者通过他者去得到慰藉，它都只是一个供需关系而已。我觉得就是神圣的爱这点东西就是我最唾弃的，作为一个虚无主义者来说。
我觉得神圣的爱或者说这个爱能拯救宇宙，这是对瞬息全宇宙的一个误读。所以说如果因为它并不是一个爱真正拯救了宇宙，它是一个你以怎样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就是我不认为到最后所有人就被拯救了，一切就变好了，并没有那么简单，而是说我们换了一个视角去重新审视现在的生活。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不同。绝对不是说是哦，现在我因为有重新建立了那个母女之爱，一切矛盾不存在了。不是这样简单的，而是说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一个痛苦之中，我们该怎么活？是抱着kindness， 是抱着和善，是抱着这个善良的之心去活，还是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就 I don't give a fuck anymore， 然后就去破坏，就去肆意去释放自己的生活。我们之前有读过卡利古拉，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卡利古拉就是一个典型的在他认识到这个世界的荒芜，这个世界的荒谬和虚无之后，选择 I don't give a fuck anymore 的生活方式。瞬息全宇宙想说的就是，我们可以以另一种生活方式去活着，并不是说是他就解决了，他就解决了所有问题。我为什么能确定这样讲呢？因为他们最后还是去报税去了，税务的问题始终是高悬在那里的，并没有因为他们重新找到了某种爱，哦，税务的问题也解决了，不是这样子的，对吧？这是回到这个瞬息全宇宙了。然后那么就是再到这个 Beef 呢，我觉得
那所以我就插一句啊，为什么你觉得瞬息全宇宙的结局就是高尚的，这种所谓和解一起去报税就是高尚的，然后 Beef 所谓的这个最后这个 Danny 在 ICU 上，然后 Amy 拥抱了 Danny 这种所谓的 kindness 体现就是肤浅的呢？
我没有觉得瞬息全宇宙那是高尚的。你看你说高尚的话就给了一个价值判断，
那我不说高尚，就你为什么觉得它是好的呢？它是高明的呢？
对对，这一点我同意。我觉得瞬息全宇宙在它那个结尾的处理是，我觉得瞬息全宇宙在他最后那个是更高明的一个手法，但是这个高明其实也不完全正确。他们说的是两个不太一样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在 Beef 里面呢，Amy 和 Danny 并没有对于他们所处世界的荒诞和虚无有任何哲学意义上的思考，他们 acknowledge 了，他们认可了这个事实，但是他们认可这个事实也不是整个世界是这个样子，他们认可的这个事实是他们是这个样子的，他们两个人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拥抱就是互相舔舐伤口，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另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首先我并不说这是不好的，这个结局很好，这个结局非常好，这个结局升华了整部作品，但是我认为他在哲学上，他在思想上并没有更进一步，他也没有打算更进一步，这并不是作者的本意，所以说我们不应该要求他一定要去更进一步，对吧？但是瞬息全宇宙通过整部剧他不断强调了哪一点呢？就是无限可能这一点。而在面对无限可能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他给出了一个答案，就是以更和善 更有爱的方式去活现在的生活，一个更就是更 practical， 就是更存在主义，就是你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当你有无限选择的时候，你该如何生活，去生活，去存在着，先有存在然后产生意义，不要去想那些东西有什么意义，而去活着，活着本身自然存在意义，它其实是有涉及到这方面的。而在 Beef 里面没有，它也不需要有，这并不是说它不好，只是它的面不同，它的目的不同。对，
我认为这个就是我想要最后总结的，就是一部好的电影就是一定要有这些延展的这些思维。其实刚才老王说的那些东西我在瞬息全宇宙里完全没有看到，包括老王对于我在 Beef 里看到的这些东西他也完全没有看到，然后我认为瞬息全宇宙里没有讲这些东西， Beef 里也没有讲我想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衍生出了这些东西，所以我认为这两部剧都是还不错的。
我同意。
所以就是那个可能就既然已经说到瞬息全宇宙了，然后那个我就在想，就是近年来其实因为瞬息全宇宙的 studio 是 AR4 是吧？
对，
就是其实 AR24 有拍过一些还不错的电影，然后你们有没有什么看过哪些，或者有没有什么想要推荐的，推荐观众朋友们去看一下的？
我推荐另外两个也是 A24 出品的关于移民他们的关于移民主题的电影吧，一个叫做 Minari， 它是讲的是一个，它也是 Steven Yeun 演的，然后它讲的是移民一代的生活，就是他们你如何从美国的西海岸搬到一个阿肯萨州开始经营一个农场，然后它这里面 Minari 它是一种韩国的本土蔬菜，就是类似于我们的水芹菜吧，然后他当时这个移民家庭里面的一个老奶奶，他就偷偷带了一包水芹菜的菜籽从韩国到美国，然后把它播种在荒地里面，然后他就说其实水芹菜这个菜它其实生命力非常顽强，它在哪里都可以存活，然后我们就是韩国人都离不开水芹菜，它其实它是一个意象，它代表着移民的一种坚韧不拔，然后在哪儿都可以找到方法活下去。这是一个我推荐的。另外一个是一个华人导演的电影叫做 Farewell， 中文名叫做别告诉他，然后他是由那个知名女 rapper Awkwafina 主演的一个电影，就是他扮演的是一个几乎不会说中文的一个移民二代吧，然后他有一次在回国的时候，他只得知他的奶奶得了癌症，但是全家人都 都以一种非常东亚的方式决定瞒着奶奶这个事情，然后由此展开了以他的视角展开了一系列的关于亲情关于家庭的故事，也是非常有意思。我相信任何东亚家庭的小孩都可以从中找到共鸣。
就关于那个米娜里，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电影其实可以看作 Beef 的像前传一样，它其实是在讲一代移民，就是其实在总体上来说它其实可以在讲，就是说在讲 Danny 父母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第一代打拼的故事。然后我想推荐的是一部电影，然后是月光男孩。月光男孩其实是当年其实受到很多非议，就是关于这个奥斯卡当时的最佳电影奖，然后当时就有很多人觉得这个是政治正确的原因，然后使它变成最佳影片。但是其实我个人还是觉得这是一部非常好的影片，因为其实我觉得它其实是讨论了就是这种父权，其实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父权在亚洲家庭中的影响，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父权其实在这种全世界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它其实算是就是说人类社会其实它的文明就其实就是以父权制为基准去延续下去的。然后就是说我觉得他这个选材然后选在一个就是黑人底层的这种家庭里面，其实也是他能更加凸显的这种矛盾。然后我其实还是蛮推荐这部电影的，然后就是说希望大家不要被这种一些就是关于种族上面的一些这种不平衡然后来就是引起的这种负面评价吧。
那我想推荐一个比较冷门的 A24 的一个电影，那个华金菲尼克斯演的 Come on Come on，中文叫做呼朋引伴，但其实这个翻译蛮差的。讲的是一个舅舅临时去带他外甥的这么一个故事。通篇都是一个舅舅和外甥之间的生活的片段，还有舅舅是一个那种电台的那种做采访的这么的一个人，他们在做一个横跨美国的采访各个地方小孩的这么一个故事。就整个故事整个电影没有什么故事性，说实在没有什么故事性，但是看了之后就感觉非常的舒服，非常舒服，是个黑白电影，然后拍的也很美。华金和那个小外甥那个小孩演的都特别特别好。我是一个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的人，但是看了那部电影之后我就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看一看这部电影，如果他们想要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也是多多少少回应了我们这一次的话题吧，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说东亚家庭东亚的生活。其实不同文化之中不同家庭之间不同个体里面都有各种各样完全不一样的问题。我们总觉得好像我们东亚家庭如何如何啊，是多么巨大的创伤，原生家庭多么巨大的创伤，但是或许大家都是这个样子，或许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如何做好父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上如果有父母培训班的话，那么绝大多数父母都是不及格的父母。如果听众之中有为人父为人母者，我非常推荐这一部 Come on Come on。
就反正我们也推荐了一些这些电影吧，无论是从家庭上啊或者是从文化上来讲，我觉得就是尤其其实还挺感谢这个 AR4 的。我觉得就是说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非这种所谓的好莱坞化的角度去看待这个所谓的这个人吧，或者所谓的这个群体吧，或者所谓的这个家庭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这还是就是近十年来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族裔的角度，是一个近十年来比较新的这么一个切入点，也欢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去看。反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本身 有这么多隐身的思考，那其实《怒呛人生》这部剧本身对于我来说就已经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一部剧了。然后无论是我们说了很多这种剧里边有的剧情啊，或者剧外我们想到的一些东西啊，就是大家听的话也就当个乐听吧，就是也许你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根本不会有这些想法，但是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怒呛人生》这部剧。那我觉得今天的节目也就差不多这样了，然后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这个评论、点赞、订阅、转发，然后如果之后有什么其他的这种影视作品呢，或者其他的一些事想听我们讨论的，也欢迎加我们的听友群，然后那个或者直接私信我们去这个说一些你的一些想法或者你希望听到的一些主题。那今天我觉得咱们就这么着，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